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从上个星期开始，我跟在大家在这里来分享一个的一系列的的题目，就是效法基督的系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的系列来跟大家来分享呢？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也需要知道，究竟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学习基督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可以从他的言行，他所做的一切来模仿，来学效他的一切啊。特别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喜欢在挂一些的章石的东西哈 ，WWJD 哈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样的一个的符号挂在身上，来表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当我们遇见一些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怎么样去做呢？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不明白，不从他的身上有所了解的时候，就算我们每天挂着这样一个牌，我们也不等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乃是合乎基督的心意的。所以呢从上个星期开始，就跟大家来透过耶稣基督他的人生来学习，究竟有什么的东西我们可以来学习他的。上个星期跟大家来思想的是说，究竟我们人生的定位，我们是如何来看待我自己是谁这样的一个的题目啊？究竟我怎么样看我自己呢？我的定位在哪里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并不在乎人家怎么样看他，他也不需要自己来做些什么来证明他是神儿子的身份，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儿子的身份认定自己的身份，就不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做这样一个肯定有一天我看一个的牧师的讲章的时候啊，他突然发觉，哎呀，那个讲得非常的好。其中有一句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不是要追求要做些什么伟大的事情他用了两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早一点我看到，我上个星期一定来引用他的那个的用词。他说我们知道。英文有一个字称人是怎么 ？human 什么 ？being 他说我们人是 human being 从来没有人说 human doing 的我们不在乎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在乎我们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表达。上个星期我们要来透过耶稣基督就学习，究竟我们人生的定位如何来看待。我是谁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别人。上个星期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看究竟我是谁，今天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来思想的是说，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如何去看别人，如何为别人定位。那今天呢，我有好几处的圣经要跟大家来思想的。第一处的圣经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会跟大家来从12节看到16节。耶稣出来接束了很多的人。有很多人在他的身边的里面他讲道，很多人来听他行神迹，很多人围着他，希望透过他的身上能够得到好处。在耶稣的身边常常都有很多人围绕着耶稣，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呢，在出来传道开始的时候，就选了12个人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后来称为使徒。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讲耶稣基督选这个12个门徒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的的做法。我们从第六章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十二节啊，我们就看到读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啊，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德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狱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勒人犹大。就是停在这里。这些都是常常会跟耶稣一起的，无论是起居饮食都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多的时间，这十二个人一直不离弃在他的身边，一直三年多的时间，这些都是他常常一起的同伴。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耶稣是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些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同伴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在生命的成长的里面，常常有不同的人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都成为我们生命一个的影响最重要的一些的人啊，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我们的同学啊，我们的朋友，我们出来工作的同事，这些在我们身边的人常常都是常常影响着我们的。那么这些人影响着我们，我们是如何来选择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人呢？耶稣基督选了这十二个人在他的身边。当我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当我在思想为什么耶稣选这些人的时候呢，我发觉耶稣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人跟耶稣了，不是单单这十二个人。但是呢，耶稣在那时候要选他们做使徒的时候，他是上了山整夜的祷告，然后下来再选了十二个人来跟他，被称为是使徒。所以耶稣选这些人的时候，并不是说哎呀，这些人平常都跟我了，就选他们吧，不是的。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耶稣的身边，但是他就点名了选了这十二个人。哎呀，我在想，耶稣真的选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几个人都要祷告了一个整个晚上啊，才选出这十二个人。而不晓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在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经过祷告你才跟他做同伴的，有没有挺好的。有时候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选朋友的时候没有经过什么的祷告我们就说跟他讲合得来，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朋友没所谓在这里提坏话但是当我们选伴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不要随随便便哎呀这个挺好看的，这个挺英俊的，而且这个挺合得来的，哎呀，就选他做你的伴侣。耶稣选十二个门徒，经过整夜的祷告，因为他看重这些人会一直在他的身边，这些人会对他的生命有影响，他也会透过这些人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他很严肃的。非常的严谨的才选了这十二个人作为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当我看这些人的时候，我发觉哎呀，为什么耶稣要那么的费劲，费了那么的劲选出来的十二个人，究竟十二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问问大家，这十二个人是什么人，有哪类型的人？有渔夫最多了还有呢？有税吏很明显的立位还有一些什么人？有些没有什么太大的背景没有讲这里讲到有一个叫分瑞党的西门分瑞党就是当时可以说是革命党，就不满当时罗马政府的人那要推翻罗马政权的人那些是在准备和改动这个社会的人分瑞党的西门。还有一个出名的人 出卖耶稣的犹大，选别的人我还能明白啊，选犹大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祷告了一个晚上结果选了一个出卖他的犹大。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的疑问，耶稣有没有搞错呢？啊，如果说我们不祷告，随便抓几个人，这几个人能够挺好的跟我很聊得来的，我选他们做我的跟随者，那可能选错。但是耶稣既然神的儿子，经过整夜的祷告选出一个犹大出来。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耶稣怎么的失败选了这样一个的人。这是这十二个门徒，真的刚才我们所稍微读一读的话，我们晓得没有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伟大很杰出的一些的人，渔夫税吏这些的革命党，这些的好像连是什么人都没有记载下来的。在耶稣的使徒的里面，除了后来补上的那个保罗之外，这十二个人好像从外在的角度来看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很杰出的人。但为什么耶稣要选他们来作为使徒，而且将来要靠着十二个人来改变整个的人类，究竟为什么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耶稣选他们？那十二个人没有时间每一个人讲，但是在这里呢，我想就选一个作为代表啊，就是那个的彼得啊，这里特别耶稣把他点名出来哈、啊，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啊，西门叫做彼得，我们就用彼得做一个的例子来看，究竟耶稣看上彼得什么东西，也是被能选为十二个使徒的当中的一个，而且是可以说是当一群人的当中他常常当老大的那一个，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彼得被选出来？那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马太福音前面第四章讲到彼得被召的时候那个过程的时候，好像没有记载什么。在马太的第四章记载耶稣看见彼得，西门就呼召他，彼得就放下那个渔网就跟着耶稣去了。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载为什么耶稣会选他，而且也没有记载彼得为什么会这样的，一听见那个耶稣一呼召他就跟随他。但是在路加福音呢，我们稍微向前一章看一看，第五章我们来看看究竟彼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耶稣基督竟然选中了他作为一个的使徒，让我们从他的身上，从耶稣这样的选择的身上也学习，究竟在我们身边有哪一些的人啊，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的。在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啊，我想我就不需要跟大家来读了，大家可能一直看这个故事就可以，我一边讲啊，大家可以看。当时耶稣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啊，在讲道的时候哈、啊，那讲完道了哈、啊，那他是租用了，不是借用了西门的船哈、啊，上去啊，在加利利海边哈、啊，那在外面一点来跟哪些的群众来讲道，讲完道第四节哈、啊，他就跟那个彼得西门就说哈、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吧哈、啊，那个。西门呢就回他一句，他说西门说啊，夫子，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那他怎么就下网了？那这段故事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也很熟了啊，这是关于彼得这个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还挺顺服的，挺顺服的啊，他自己是一个渔夫，渔夫是他的专业啊。那他讲道的时候，耶稣讲道并不是晚上讲道，我相信他可能是说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天气啊，那讲早上比较凉啊，他就是说讲完道了啊，可能都差不多到中午了啊，那 对彼得说哈、啊，我们出海打鱼吧。啊、那个彼得的回应说，我们整夜都打完了，现在不是打鱼的时候了，没有鱼的了。他是渔夫嘛，他在这方面是他的专业，他很晓得什么时候有鱼。他说我整夜打完鱼都没有打到什么啊，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从这里呢让我看见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一个的人，心直口快的一个人啊。耶稣叫他去做这个事情，他回应说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根本没有鱼可以打的啊，打了整万都没有，但是啊好，我听你说我就去啊。他是心直口快的一个人啊，从后来的故事我们也看见他常常很冲动了，有什么事第一个就开声讲话的，是这样一个的人，心里面有什么就讲什么。你看看这个耶稣是一个当时教训人的夫子，耶稣开声了啊，他还回应句我们没有打到什么，但是听你的我就去吧啊，是不是很不满意啊，那听你的我就去吧，因为你是说你说了我就去吧啊，很顺服，但是同时呢就是他心中也觉得根本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有鱼的啊，他心里面这样想，口也讲出来了，心直口快这个的人。那么究竟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不好呢？我不知道你的生活的当中有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心直口快的啊？有没有？有没有经过这些的人？有哈。那你喜不喜欢他？有喜欢但也有不喜欢啊。喜欢的话因为他心直口快啊，没有机心啊。不喜欢的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心直口快的人不喜欢啊？太直了啊！有时候讲了不应该讲的话啊，他心想什么就讲出来了啊。有时候呢是挺不讨人欢喜的，挺让人讨厌的，是不是啊？心直口快的人有时候的不好处就是他讲话的时候没有想到对方怎么的感受啊，心里面这样想就讲出来了。有时候讲出来的时候得罪人也不知道啊。你知道彼得就是这样一个的人。常常讲话都是冲口而出，讲了之后才知道讲错的啊。以前我认识一些人也是很好的人，但是讲话太快了，嘴太快了，不就讲出来，他好像没有经过思考就讲出来了，是挺好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常常也让人不喜欢。因为有时候心直口快的人讲这话很会伤到人，而不自觉的一种的情况。彼得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不知道当你面对一个心直口快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很想跟他做朋友？有一些人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讲话都会让你难堪，让你不舒服。所以呢，当我们选择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避免哈、啊，会一些人是会讨厌讲些话是来处处针对你的，你就不会跟他讲，不会跟他有太好的一种的关系。我们常常喜欢的是什么人？讲话很甜的嘴啊，常常很讨人欢喜的人哈、啊，讲那些话都是你爱听的那些人，我们特别喜欢，是不是？那些人的话你跟他做朋友一点压力都没有的啊，哎呀，因为他每一次跟你一起的时候总是夸你的啊，总是称赞你的，总是讲一些你爱听的话，这些人我们都每个人都喜欢跟这些人做朋友。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发觉在现实的生活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的教导真的没错啊，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爱情。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人跟你来往的时候常常都是迁就着你，不会跟讲一些真正是内心的话，就是为了讨你喜欢而已。那些人不一定能够真的成为你的生命的良友，真的对你有好处。在箴言书的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朋友之间这好像什么呢？好像贴膜贴一样， 要彼此有一些的帮助，有一些的摩擦，这些摩擦不是争论的，是提出对方一些的问题，一些的不好的地方，有时候这些提醒是不讨人喜欢的。彼得是一个口急心快的人，但是呢，耶稣却选中了他。为什么？因为撒母耳记里面神对撒母耳讲的一句话，很能表达了这个一种的耶稣的选择的心态。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当神差遣撒母耳去找大卫，来高立大卫的时候，因为扫罗不好了，神要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大卫，神差撒母耳去大卫的家来高牧大卫，来选他做下一任的皇的时候，当撒母耳去到这个大卫的家，大卫有很多的哥哥，他是最小的小弟，在他的哥哥的里面呢，有一些的年长的，这哥哥都是长得很怎么说呢，很英俊很雄伟的一个人，所以当撒母耳去了哪里，看见哪个的大哥的时候，哇，心中这个一定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神对撒母耳说了一句的话，也是今天我们周报上的一句的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看的是外貌，神是看内心。这个我相信就是耶稣基督选这个彼得的一个很主要一个的理由。可能彼得在外表上没有什么杰出的地方，只不过是个渔夫，而且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常常撞板。在彼得的一生的里面，我们看见他做了很多很多撞板的事情，很冲动啊！记得有一次，当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哇，他心里面说：“哇，那个是谁？”耶稣说：“是我，我是你的老师，你也下来跟我一起走，在海面上行走。”那彼得就跳下去，就跟他一起走了，是那样冲动，想都不想的。但是后来他一看见风浪很大的时候，他就害怕，就整个人沉下去了。你看，彼得就是这样一个的人。非常的冲动就做那些的事情，心直口快。人是看外貌，神却看内心。很多时候当我们选择一些的朋友，一些的伴侣，一些的同伴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是按外貌，常常是按照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选择我要不要跟他来往。我们常常都是希望有一些有对我带来好处的人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帮助的，我们选择都是外在的因素作为我们选择的一个的标准。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选择的就是神的个话，人看外表，神却看内心。不是他外在的行为，乃是他内在心思意念是怎么样想的。当然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啊。但是呢，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最重要的并不是他做了什么，他是将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是重要。为什么神选彼得？我在看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当他跟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啊，他就出去了，然后下网了，打鱼了。哇，结果呢，鱼多到一个地步，连那个网都差不多要破裂了。然后当他把那个鱼拉上岸的时候，第五章的第八节，路加福音的五章八节，彼得做了一个举动，他就俯伏在地，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要这个举动？为什么他要这个举动？因为当他开始的时候 对耶稣所说的句话真的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哪一个的哪个想法。我是打鱼的，打鱼是我的专业，我昨天一个晚上打鱼是一个是最好的时机，早上到晚上的这神早的时候，现在已经中午了，那么热哪里会有鱼打呢？所以他心中基本上是不认为耶稣这个吩咐是对的。但是他说，因为你是老师嘛，你刚才你站在我的船上讲道讲得那么好听啊，现在我就顺着你啊，你要去做我就做啊，来 prove you wrong 啊，来证明你是错的。他就去，他只带着一个心，就是说看耶稣你讲的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呢，却是打满了那么多的鱼。他就发现原来他之前对耶稣那个的批评来说那个看法是错的，所以他就立刻承认他的错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耶稣看彼得不一样的地方。耶稣看彼得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人常常面对错误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承认的。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义人，只不过有蒙恩的罪人。但是人面对错误的时候，却是人最不愿意承认的一样的事情，是人的天性。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却是这样一个人，他心直口快，但是他面对错误的时候他立刻会承认。虽然他口没有讲出来，没有批评耶稣，但是心里面批评，他知道这是错，他立刻承认。刚才提到大卫，我们再用大卫这个例子。大卫的故事里面，他是以色列的第二这个皇帝，对不对啊？以色列的国家里面他是第二个皇帝，第一个皇是谁啊？扫罗。第二个是扫罗，扫罗也是神所拣选的，也是神点名啊，这个人是可以做领袖啊，点名的。他也是一个非常高大英俊，有能力啊，是一个战士，能够打仗啊，也有一个领导的能力啊，是挺不错的，非常好的一个的领袖的人才。但是为什么神不要他？还记不记得为什么神不要他改选大卫做第二个补上的王？记不记得有一次扫罗要去面对敌人来打仗了，神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啊，你要等我来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献祭之后，你们才好出去打仗。但是当扫罗看那个撒母耳等来等去都没有来的时候，那些的跟随的那些的人已经开始等不耐烦了，要走了哈、啊。那他就心里面觉得不行啊，我们还是先献祭吧啊。他作为一个皇，他没有身份啊，不应该去献祭，但是他就做了献祭了，做了一个违背他身份不应该做的事情，他献祭了。献完祭之后，立刻那个撒母耳就来到他的面前，就问撒母耳，撒母耳就问他，你干嘛做这个事情？你作为一个皇，你不应该献祭，献祭是祭司的责任，你干嘛要做这个事情？扫罗的反应是什么？他反应是什么？他说不关我的事啊，我不想的，不是因为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那些人准备走了，那些兵丁要离开了，要他们要出去打仗了。我觉得如果我还没献祭，还没求告神，我就让他们去打仗，那么他们打败怎么办？作为领袖，我好像有责任，我应该献祭，然后才让他们出去打仗嘛。所以扫罗他面对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之后，他找借口，不是我的问题，不关我的事，我自己这样做是被逼的。他不是一次， 他不断重复这个错误。神告诉他，你去到哪个地方要把所有东西都灭了，不能够拿当地的任何一个的东西。哎呀，当时他去到哪个地方，他看见哪里的东西那么美好，哎呀，把它杀掉，把它烧掉，太可惜了嘛。哎呀，把一些好的东西留下来。当撒母耳来到他面前，为什么你不听从神的吩咐，把所有这些地方的东西都毁灭呢？他说，不关我的事，不是我要灭的，而不是我要留的，是那些兵士，那些兵丁要留的，是他们留下来的。再说那些牛啊羊啊那么好，拿来献祭岂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把它杀掉呢？扫罗每一次面对他的失败还是说他的错误的时候，他总是找到理由借口说，不关我的事，不是我的错。好像他如果做错的时候就不得了了，他好像我不应该做错，我不能做错的，我是一个完美的人。彼得却不是，大卫却不是这样。我们看见大卫，为什么神选大卫？大卫在他的人生里面有没有犯错？有啊，大卫犯的错，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啊。他是借刀杀人，又犯奸淫的罪，这是神最厌恶的一个事情。他犯了，他做错了。神差遣先知来告诉他的时候，点出他的错误，他立刻承认他做错了。他之前可能是软弱的缘故，做错这事情他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但是当神差遣先知来告诉他他做错了，他立刻承认自己做错了，然后求赦免，写了诗篇51篇。如果你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真的悔改了。他说，我做错了，我得罪，不单是得罪，我唯独了得罪了神。所以他看见他的错误，他承认他的错误，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从神来的惩罚。这个就是扫罗跟大卫两个皇帝不一样的地方。神不是选择一个完美的人，神是选择一个有错误却愿意去承认回转的人。这个才是耶稣选彼得的一个很主要的理由。彼得不是完美的人，彼得绝对不是个完美的人，在他的一生的记载里面，他做错很多的事情，但他有一样的事，他知道他错，他就认而求赦免。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有没有做错事情？每个人都有。但是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找到很多的理由，很多的理由。我们看报纸，常常看见哪些的犯罪的，看见哪些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人，报道的时候常常加了一句，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因为社会的问题，因为国家的问题。但是没有说是我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是尽量找理由说不是我的问题，我是被逼的，我是被影响的，我们找借口来说明我是 OK 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还是说你经历的这些的朋友他们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如果一而再他是这样的话，可能你不太愿意跟他来往，是不是？每次做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你就会觉得哎呀，很没意思。彼得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懂得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罪过的人。基督教啊，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并不是找义人，我来是找什么？罪人。基督教最强调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都要做错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这个错误，这个回转，才会得到神的赦免，神的保护，神的带领。再说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当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人为了很小的事情，朋友之间产生矛盾，可能是误会，可能是真的错，但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因为死都不要认错，拉不下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结果呢，那个关系就因此破裂了。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嘛，对不对？当你跟配偶吵架的时候，哎呀，明明是他错了，明明是他错了，他也觉得他自己错了，但是就没有个下台阶，不晓得怎么样来认，还是说没有办法能够来去和好，哎呀，那个关系就哪里很紧张。我们要学习一个事情，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有个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被神赦免。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可以修复过来。我出来之前，今天离开家之前，在看一个的基督徒的见证，哎呀，我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是讲一个他被称为什么中国的麦当劳之父的一个的人他在中国，在香港，那么麦当劳都是他做 franchise 的的一个的一个人他管理的。讲他的见证的时候，他是分享很成功，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所有的麦当劳都是透过他来建立很多，非常的有钱当然他就说到，当他很成功的时候在国内就开始哇，各样的事情不好的都做了以知道呢，影响了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那后来本来要退休的时候，已经都年老年纪大了也赚了那么多钱，他可以退休了准备退休了不晓得，不知道在退休前去做这个身体检查的时候，哎呀，发现有一个很厉害的瘤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可怕，可能就是把他的命都拿去了。在那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因着他的信仰，他就回转求神神也怜悯他给他医治，不单只是医治他的身体，更重要一个事情，他分享说他因为神的缘故，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他看见自己的过去的软弱的错误，因为有了钱竟然离弃了，不是离弃就是说在外面乱来，以知道他跟他的太太这个关系到了一个很僵硬的地步，但是他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虽然知道他的先生在外面乱搞，但是还是不离不弃，因为他盼望他有一天能够回转，所以一直在守候等待他。最后他说，神不单只医治他的身体，更让他看见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承认错误，回转，再成为一个，就是说不是再成为，跟着太太成为一个的基督徒。因这个缘故，他跟他太太重新和好， 到一个地步，已经根本两个已经到一个不可能再复活的情况，但是因着这个信仰，因着他的悔改，他太太重新接受他，他的孩子们重新接受他。他分享说，就算拥有所有的钱财，如果家庭这样一塌糊涂，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以前他不觉得，以前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后来因为他认识了神，认识了自己是一个错误，自己的问题，自己有犯错的时候，他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因此被赦免，他的太太也重新接了他。所以当我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神的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彼得就是这样的人，神所看的彼得并不是他外在的哪一个渔夫的身份，并不是看他哪种的冲动，并不是看他的失败。耶稣看见彼得的不一样，是因为他当他面对错误的时候，他能够去承认。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就问，为什么神会把犹大放在十二个门徒的当中？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犹大放在十二个门徒的里面？究竟犹大跟彼得的分别在哪里？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犹大跟彼得分别在哪里？犹大是出卖了耶稣，对不对？用30两银子把耶稣卖掉了。彼得呢？彼得有没有出卖耶稣？其实一样的，彼得也出卖耶稣，彼得是3次否定跟耶稣的关系，他没有拿30块钱，但是他在人的面前否定耶稣，跟犹大的所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出卖了耶稣了。耶稣带领他3年多的时间，把他看成是最好的一个的门徒，但是仅然在人的面前，在一个婢女的眼前立刻否定了耶稣。所以彼得跟犹大是同样的，出卖了耶稣的关系，出卖了耶稣对他们的爱。但是彼得跟犹大的分别在哪里？彼得是一个懂得悔改的人。犹大呢？他知不知道错？后来他知错了，他出卖了耶稣之后，看见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拿着那30两银子回来跟那个祭司说，我做错了，我不应该收你们这个钱。那个祭司说，你拿你的钱去死吧，不关我的事，是你自己出卖的耶稣。结果犹大怎么样？他去自吊死了，他没有回转，没有来到神面前，没有求神耶稣基督的宽恕。今天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神选择这12个门徒，并不是因为这12个门徒每个都了不起，12个人都很软弱，神把他们选在身边，因为神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在耶稣带领的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改变他们的生命。彼得看见他的生命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神把犹大放在他的身边。你以为耶稣不知道犹大会最后出卖他吗？当然知道。为什么祷告一个整个晚上？我相信他的祷告大部分时间是为犹大的祷告。哎呀，要不要他？要不要他？哈，选择犹大是因为耶稣盼望犹大这3年多的时间能够被改变，能够有个机会让他能够改变他整个人的生命。耶稣把他放在身边来看耶稣的生命如何。今天我们透过耶稣这个的拣选12个门徒的事情上，也让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自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也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也是罪人。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他们有做错，我们也做错。 当我们彼此有做错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彼此的相处呢？耶稣是不断一次再次给彼得给十二个门徒学习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哪些不完美的人，我们也需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认识这一位的救赎主，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彼得他的生命曾经有很多的错误，耶稣基督也知道，但是耶稣基督讲了 一段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在路加福音的22章，你看耶稣基督如何对彼得说啊。彼得路加福音22章，我们来看31节到34节。31到34，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路加福音的22章31到34，我们一起来。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把你们好成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就你不致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受死也是甘心。彼得是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要还没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只是耶稣基督已经知道彼得会不认他，知道耶稣知道彼得要出卖他，知道这一个的他的门徒张耀失败了，但是他怎么样？他并没有看见这个彼得能够软弱的时候就责备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说：我都知道了，而且呢，我要已经为你来祈求，叫你不知失去信心，你回头之后又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是耶稣基督对彼得的盼望，也是对彼得的一个的怎么说呢拣选他的一个的理由。因为彼得是一个懂得承认自己过犯，懂得回头的一个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常常我们所寻找的人都是哪一些好像很厉害的人，很有能力的人，但是我们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些很懂得自己去悔改改变回转的人来得更重要。为什么耶稣说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呢？因为彼得经过几次失败之后，他才真正懂得别人的软弱，在软弱的人的当中，他才知道软弱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保罗刚才上次里面讲到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保罗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体会到软弱的时候，神能够让他刚强，因为他的软弱也能够让别人在软弱的时候得到帮助。这个是我亲身的一个的体会。我看过一些很有恩赐才干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成长的里面一直都是很好，从小都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从小都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人一个从来好像没有犯太大的错误的人从小都有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人还会软弱会犯错，觉得错是不应该的，你做基督徒你就不应该做哪些的事情，因为可能他从小在长大的里面都没有做过哪些的错误，他觉得这些做错误的不应该的，他没有一个很包容很开放很能够体恤别人软弱的一个的心情，慢慢的变成是一个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很挑剔别人的错误，是基督徒但却没有爱心。我很理解，因为他没有自己错过，他不知道原来人有这样的一个软弱可以错的。以前我也是 我常常不明白。以前师母有时候说，哎呀很饿了，饿到一个地步很软，很没有力气了。于是我常常不明白他为什么，我常常心里面口不说的，心里面就觉得哎呀饿一点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我不怕饿啊，我饿的没所谓的，饿了也可以忍着。我常常觉得师母为什么你不能够忍一忍呢？饿着一点点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好像啊快要死的样子？我很不理解，那时候口不说，心里面就不痛快啊，觉得为什么你能将一点点的忍耐去都不行。现在我理解了。最近这几年我突然间理解为什么一饿就很惨。以前我怎么饿顶多是觉得哎呀很饿这个感觉，没有觉得很软弱，没有觉得没有力气。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间一饿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好像就倒下来的样子。好像不立刻吃一点东西呢，我就连活命的能力都没有的感觉。我现在才体恤到我老婆以前一饿的时候说要吃东西，我就是等一等吧。因为有时候我跟她出外开车的时候我喜欢一开着不停一直开那她说饿了，她说要吃东西，我说等一下吧，大概半个小时就去哪里再吃吧。哎呀我都不理解她原来饿的时候是那么的难受。哎呀现在我理解了。因为我原来我都体会到原来是那样的软弱到不行。现在不敢说了。现在是他现在每次说你现在明白了吧，我说明白了。对不起，是我以前不了解。人就是这样，当你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不会体恤别人那个软弱。以前也是。以前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常常说很 depressed。我常常不理解为什么很 depressed 叫什么很忧郁很忧郁。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人，我说如果有些什么事情真的让我很低落的时候，我立刻想到我做些什么事情就忘了那个事情，忘了那个影响我的心情的事情啊。以前我一要低落的时候，哎要我就是去做一些的事情啊，要是冲个凉立刻就睡觉，然后什么都没事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些人一直在那里说哎呀很 depressed, 我真的不理解这是什么的情况。最近我有理解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我因为吃了药，医生现在对我身体的药吃了之后，那个反应突然间那个 depressed 就出来，那种的忧郁的出来，无从理解的突然间哪一种心情，就好像一个人整个人这是地下就爬不起来，那个感觉软弱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你怎么用什么方法都感觉到很低落。突然间我又明白了，以前我常常说人家干嘛会常常说 depressed, 一直都不明白。现在我自由了，我也明白了，原来是那样的样子。现在不敢说人家了。多少时候原来我们的软弱经历过了，才体恤人的软弱是怎么一回事。彼得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最失败的地方是他否认了哪一个爱他的主，三次在人的面前否认他的失败。我相信他心里面怎样的一个的软弱的经历，帮助他往后对那些的信徒那种的包容，那种的体恤。他再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也失败过了。耶稣为他做什么？耶稣说我知道你会失败，所以我为你来祷告。当你经历这个失败之后，你要回过头来帮助那些失败过的人。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最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并不是哪些什么都了不起的，都不是哪些什么都是很好的人， 反而常常最能够给人帮助的就是那些曾经失败过的人，那些吸毒的人才能够帮助那些吸毒的人认识神，那些好酒的人才能够帮助那些喝酒好酒的人来认识神，那些曾经在感情上受过创伤的人才能够安慰那些在感情受创伤的人。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给我们有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是带来我们生命的造就，透过那些经历来帮助我们去成长。耶稣看他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有他的失败，但是为什么选择他们？因为神知道，耶稣知道这十二个人他们的软弱将来就能够帮助这些一般的罪人能够回转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当他自以为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他发现原来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最抵挡神的人，他后来就成为一个最能够把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让神像耶稣基督一样看待我们是周围的人，不要从外面看他是怎么样，我应该带着耶稣基督的心情为他们的软弱来祷告。看见一个最软弱的人，我们更需要为他祷告，求神得着他，让他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最难传福音的，你知道并不是罪人，最难传福音的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好人的人，是最难向他传福音的。星期五我也跟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分享，看了一个的见证，一个老人家90多岁，那个牧师分享说，那么多年最难传福音的一个人就是这个老人家。为什么？因为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人，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所以当他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没办法能够告诉他，跟他说要他信耶稣，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够好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有一些不可爱的人，有一些很软弱的人，有一些很失败的人，我们需要带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的态度，一个心情，不是看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乃是看如果他回转了，如果他能够认识神了，将来他的生命对别人的影响可能比你我来得更厉害更重要。我们为他祷告，带着美好的盼望为他祈求，让神改变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包容接受那些软弱的。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我们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来学习，在我们四周围的里面关心那些不可爱的，关心那些软弱的，为他们祈求，求神得着他们。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人是看外貌的，你却是看人的内心。可能我们外面漂漂亮亮，做一些很见得光见得很体面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失败。主，我们感谢你，你并不是看见我们外在的哪些的软弱，你是看见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是一个愿意回转这个的人。主，我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带着这样一个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是周围的人。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一些讨我们喜欢的人相处，但是我们知道更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就是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是那些被人看为不可爱的人，让这些的人成为我们爱的对象，让我们懂得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回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的祝福。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晓得我们不完美，我们都有软弱错误的地方，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像彼得一样俯伏在你的面前承认，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也给我们真的有悔改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你自己看为是合乎你所使用的器皿，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让更多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来认识你。求主你把你这样一份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带领着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